很高兴今天能够再一次来到你们的教会，与弟兄姊妹有分享的机会。应该说我们之间大家有很多老朋友，很多互相熟悉的福音堂，我以前也是在福音堂，那么后来你们中间很多是仁爱堂，所以今天进来呀，好多好多，很开心很开心，大家都能够见到，能够互相问候。不过也许大家也有个同样的感觉，好像你我都比以前老了，会不会比以前年轻啊？好像不可能哦，是吗？这个很有意思。那我今天选的这个主题呢，叫数算自己的日子。那么在开始之前，我还在读一段经文，在诗篇第20篇第12节，不需要啦，你们不要翻圣经，我为大家读出来就是了。诗篇第90篇12节，他是这么说的，诗篇90篇第12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这个题目就从其中来的，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主耶和华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应该这么说，每个人都求智慧，每个人都想做聪明人。要是有人就骂你，你这个笨蛋，你高兴吗？我肯定不高兴。没有人肯让人家骂是笨蛋的，除了自己的老婆。我老婆也不大喜欢随便骂的，对不对？不过你相信哦，夫妻之间常有这句话。不过应该这么说，不要随便骂人家笨蛋哦，还是怎么样互相鼓励，多点有智慧。圣经告诉我们，智慧从哪里来？从神来的。并且其中有一样，就神说，我要教你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怎么来理解这句话？这句话很难理解。也许一讲到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当然就会这句话我们在我们的 PowerPoint 里面，这里面呢，我想在这个第十二节以前，我们还要看诗篇的这90篇里面很长的一段，特别第9节跟第10节，如果可以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读一遍，就是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可惊夸的不过是劳苦重返，转眼成空，我们便浮飞而去。好，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或者说我们所经受的教育，都是告诉我们要很好的对待自己的年日。但当你读这两段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我不清楚。不过我相信一定有人却觉得好像太灰蒙蒙的了吧？有吗？觉得怎么圣经里给我的这个话不是正面的鼓励，而是好像叫你感觉到这个人生是没有味道的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我有。我特别在这段经文里面觉得他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一回事。那当然啊，我们在今天的世界上很多是我们需要鼓励，我们需要帮助，我们是要怎么样。不过最要紧的，这一段经文告诉你我的，它是真的还是不真，这是要紧的。我相信我们有的时候去看医生，你是希望医生多给你鼓励呢，甚至于鼓励到什么地步连真的都不告诉你，好不好呢？应该医生应该多点鼓励啊，不要说一看医生医生就把你吓死了，那个不好。不过他应该把真话告诉你吧，假如一个天天鼓励你不把真的告诉你，那个医生不是很负责任的。我有一件真的是啊，有个人去看医生，他是我们讲国语的人，可是碰巧那个医生的那个医生的书记，或者说他那收了，他是个广东人，我广东人有的时候学讲国语吧。那个病人呢，那天不好，迟到了。那个书记一看就说：“你完了。”他吓得脸发白。你说那个医生的书记跟你说你完了，你怎么样？不，他说你晚了，不过他就是讲的不是太准吧，是吗？弟兄姊妹，不要啊，可能这一句对这个病人是很大的提醒，也许医生讲了好多需要他做的事，提醒他什么他都不理，这一句他就醒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里要告诉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刚才我在准备这个 PowerPoint 的，你们要少掉一点点哦，不要紧啊。对，我按的不好，也许大家可以注意，就这个 PowerPoint 啊，这个字幕里面。第一个字是序，对吧？序以后呢就开始一，是一声叹息。很可能有些弟兄只会注意到序里面没有说什么，这个序是空的，有吗？我不知道。讲一个很坦白的，写好序这个字以后，一般我们都有序言，里面就是把我要讲到的主要的大概跟大家讲讲。可是我想来想去，里面想到好多的东西，想的太多了，想到后来就忘记把它写上去。结果呢，帮我记出这个的大纲的时候呢，弟姐妹他们做好了回来，我很不好意思，我也叫他的修改来记，所以我后来不要了，不要写进去，可能有的人不会注意。不过我相信还是有注意的，这个序我要讲什么。说当我这个题目的时候，可能有些看到题目就说数什么，数算自己的日子，数什么，为什么要数，怎么数法，数过去的还是数将来的。再问一句，我会不会数呢？为什么要求主呢？确实不错，当我们数自己的日子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不过是一声叹息，非常的可怕，没有人希望这个。不过它确实是一声叹息，这是指着谁？指着所有的人，指着当我们不认识创造主，当我们在世界 以为我能做什么，特别是有很多人是只要我努力我一定会达到我的目标，梦想会成真，这是世界对我们的教导。可圣经说不，你不见得，也不是说你绝对不可能，但是不管你怎么努力，到来头也许你从世界的角度觉得你很成功，也许从世界的角度你觉得你不成功，但是如果不在神的面前，不认识这个创造主，你的一生就是一声叹息。不见得你拼命的努力你就成功。有的人认识我的啊，他有的人知道的，他到我家里来玩，我的家里这个后院里面有一面镜子，这个镜子不大，大概这么宽这么长，是什么时候拿来的我也忘记了，反正我们没地方放，就把它放在后院，靠在那篱笆上。结果呢，就发觉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大家知道有一种鸟是红颜色的，英文叫 cardinal， 中文叫朱雀。我本来中文怎么叫我都不知道，我去特别去查出来叫朱雀。这个朱雀，这个公的母的颜色不太好，公的那个颜色很鲜艳很漂亮。这只朱雀就在这个镜子前面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那师母跟我就这他在干嘛呢？啊，他好像要飞到镜子里面去。哦，我理解，他发觉镜子里面有一个世界是他没有去过的，所以他想要进去。后来不对，师母的妹妹来了，她说不不不，不是这么回事。他看见了镜子里面有另外的一只很漂亮的公的鸟。他结果要什么？他在跟镜子里面在打仗啊，里面是他的情敌。啊，打了多久？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真的，最起码要将近一年。每天你都可以看见他在那里打，他就在那里飞呀、啊、飞呀、啊、飞呀、啊、打打打了一会儿嘛，累了就站着什么站一会儿，又飞到我们的地方找一点吃的，吃好了完了兜了两个圈又飞回去。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什么叫做假想敌啊。原来这个假想敌就是叫这朱雀飞了他的一生。他努力吗？他很努力。他会成功吗？他绝对不会成功。可是你有没有看见，今天我们很多的人都有自己的假想敌，可是没想到这个敌人说不定就是你自己。当你在神的面前不认识神的时候，你就是拼命的抓住这个世界，拼命的为我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你都不知道你到底在干些什么。当我讲到一声叹息的时候，弟兄姊妹，我想到一个人。大家都知道三国志里面有一个周瑜，对吗？哎，我相信很多人看过，可能现在有些现在年轻人在这里的不认识周瑜，但我们相信我们这里都认识周瑜，非常聪明的人。他死的时候大概三十几岁，他怎么会死的？给诸葛亮气死的，对吧？大家都知道。是那个时候我看到他这一段的时候非常感叹，他死的时候就是叹息说，既生瑜何生亮。哎呀，下面有很多人都知道，因为他就是诸葛亮是他的对头，周瑜他自己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我非常的厉害，我军事上非常的能攻，可是怎么又搞一个诸葛亮出来做我的对头，而且我跟他干了半天打不赢。结果 被他气死，所以他临死的时候很不甘心，一声叹息。可他不知道，可是我们今天你我可以知道，他怎么会气死？气死他自己气啊，他要自己不气他就不会死嘛，只不过你也气他不死，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是他的问题。他的问题其实是心胸窄小，他本身定的这条道路就不对。当时他面临曹操要打他们，80万大军压境，那个时候他跟诸葛亮大家是联合起来要抵挡，可是在抵挡的过程当中，他心里不肯忘记的就是诸葛亮比我聪明，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他除掉。哎，这个本身就是个大错嘛，对不对？那这个我们不过讲讲历史，不要以为什么震惊怎么样，但是其中可以学习他出什么问题。他最要紧的，他不清楚他应该做什么，不清楚他大的是什么。当然这是不过人间的事，不过就好像我们经常说的，今天你要是出门去旅行，我们不知道，说不定我们这里也有出来旅行的，跑到这里来的。如果你出去旅行，我们经常常用的是什么 GPS， 对不对？ GPS 我用的不大，我不大会用，你们会用的人非常好，随便什么叫定。可是你输进去的时候把 GPS 输错了，可以吗？这个英文字很长，我背的时候只不过背漏了一个字，结果我在那兜来兜去兜来兜去老兜不到，对不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神教导我们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当你不认识神的时候，当你不知道神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共同的特点？你的 GPS 里面的地址是空的，你不知道我最后要到哪里去。所以今天神说你要认识他，要求问他，求神教导你我的一生应该是怎么样。如果没有神的教导，你没有这个智慧，你不要以为很聪明。这是圣经教导的，要不的话你的一生就是一声叹息。因为在这一声叹息，诗篇九十篇前面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的人生是一声叹息，因为我们的罪。如果不认识罪，不认识神，你就是一声叹息。今天这个世界魔鬼迷惑我们，诱惑我们，教我们很多东西不是对的。特别是我相信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新朋友还没认识主，还没信主，一句话，还没有信主，照着神告诉我们，当你没有信主的时候，你的一生所度过的日子都是空的，只有你信主了以后，你度过的日子才开始算。你没有度过的时候，你不认识自己的罪，你任凭你自己。当然啦，讲到人的罪的时候，很多我们的朋友们也许不太开心的，不太开心的。特别我们大家有很多人，刚才主席也讲，我们唱诗班也讲，我们要传福音，不传福音的时候最难的就是提起别人的罪，对吗？当然啦，不能跟一个新朋友坐下来马上就说你这个人罪恶滔天，那这个下去传不成功了哦。但是我们不能回避人的罪。我记得我认识一个朋友，他这个朋友他在美国读大学，功课很好，后来他有没有博士我记不得。他说刚刚在美国的时候就发觉一个现象，就差不多要毕业了，要考很重要的考试，跑到图书馆里借书， 他说我要的跟我关系的书借到完全借光了。我们在中国借书嘛有限制的，借一本两本，这里美国的大学什么借书，你要借多少，你要借十本二十本三十本都可以的，借不到那没办法，只能自己去坑书。后来才发觉一个现象，有些人特别是那个功课非常好的人，他借了好多的书。当然啦，借了那么多的书他功课应该好，而不，他借了好多好多的书放在床底下还没有去读。他很不理解干嘛，原来那些专门考第一名第二名的人，他就怕你也借了他借的书，这样他就保不住他的第一名啊！你喜欢听到这件事吗？真的这么说，这个第一名你喜欢吗？你喜欢不喜欢这样的第一名？它说明什么？说明人类的罪，人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对很多世界上不平的事心里很愤怒。你说我不愤怒，我看见不公平我不愤怒，我当然愤怒。你当然会愤怒，不要太愤怒。天天发生，天天发生，就在你的周围，天天发生，也许就在你的身上，也许发生在你身上你都不知道，也许你去借书借不到嘛，借不到了还发现原来有这样的事，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充满罪恶。刚才是谁？哦，不是诗歌里讲吧？大家都知道最近哦，这个乌克兰战争里面美国人要供给他那个子母弹。我不讲政治啊，我们等一会不要为着我讲的题目你们在那里争吵，那是没有意思的。我是说这个子母弹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罪恶的表现。我有几个我认识有人在柬埔寨做宣教，他说你去柬埔寨做宣教，有的人去短宣，这个我们大家都去的一件事，你要记得你要跟着我的脚踪。他老宣教士你新的去做短宣难道不跟着他的脚踪吗？当然跟着他脚踪。不不不，他告诉你另外有意思，你们去了那里不要有啊看见了放哎呀这地方真美啊怎么样出去看看，我小心点不能乱走。为什么？子母弹，子母弹也许一个炸弹下来丢了500个小子弹，其中可能30%掉在水里啊，掉在树上啊，掉在湿泥土里啊，掉在稻田里啊，它没有引爆的条件它就不炸。但是不炸不是说它不会炸，对不对？你不小心踩上去它在掉在地上过了3年以后炸了。所以子母弹他说就像柬埔寨当年的战争到后来就是地雷啊这一类东西至少死了将近50,000人，还有数目相当的受伤的。所以说这是极大的罪恶。他丢一个1毛钱想办法去掉去除一个20,000块钱都不行。人类的罪，这么说人类的罪在战争史上是一个清楚的表现。所以他说你去你就跟着我的走脚步走，没有脚印的地方别乱踩。弟兄姊妹，人类的罪是使得我们一声叹息，人类的罪也叫我们突然奔跑。我不是太看很多的电视，但我很挑剔。喂，最近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感受。大家知道一句成语， 叫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对吗？哎，最近我看了以后，他反过来的，他说成功是失败之母啊，你有没有听见过？哎，我听了以后感觉好，我就看见年轻人出去创业，一创业居然大功告成，一下子变成了很富有。可是很富有以后，借更多的钱扩大我的公司，结果过两天他说全输光，有吗？这个不稀奇哦，不是我心想出来的，就这么回事。那么这个成功就是他带来失败的地方嘛。事实上人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 GPS 里没有地址，或者地址输错了，结果你是突然的奔跑，走不完的弯路，都在那里干嘛呢？因此我们必须要守，守的时候是神对我们的提醒，提醒我们不要走不完的弯路。那么这个我觉得是提醒我们做基督徒的，不是提醒外面的人，外面的人我们提醒不了。圣经为什么在这一段上面那么样的注重的讲呢？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也必须理解的，那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遇到很难的事，所谓很难，我们今天唱诗说神啊，主耶稣啊，我爱你，可是没有问我怎么样爱他啊。我以前跟大家弟兄姊妹分享过的，我小的时候写文章就是喜欢说向前走吧，大声的嚷嚷。我的老师老皮，这个因为这个向前走老师很喜欢看，特别写作文的时候，所以大多数这么写呢作文能够通过。可是我没有解释向前走走到哪里去呢，没有，只有说往前走就可以了。但今天神告诉我们，你在世上走不完的弯路，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目的，你只是拼命的想。那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是很讨厌的东西。为什么讨厌？你不要爱世界，可是你活在世界。有谁可以不活在世界吗？不活的人可以现在离开，没有的嘛。你活在世界，关键是你怎么对待这个世界。神说你活在世界，你必须活下去，但是叫你不要贪爱它。就好像我们大家都知道哦，大家都说金钱万恶，可是一句谚语说，但是没有看见谁把钞票扔在大街上，对吗？你还是得活，关键是你怎么活。所以神提醒我们说，有三样对世界魔鬼用来引诱我们的，使得我们的眼目从神的身上离开。一个就是肉体的情欲，肉体情欲大家都很清楚啦，很容易的哦。今天我记得我们刚才讲，他们说真正的钻石大概现在一个克拉要几万块钱，可是有一种钻石叫什么，它的名字很好听，叫做创造的钻石，不是神创造，人创造的，它几百块钱就有一个克拉。我有很多时候对钻石我很觉得很讨厌，你买了一颗来了，你要买真的还是买假的，或者说创造的？真的就这么一点点大，大家知道一克拉的分量是多少吗？你知道钻石用克拉对不对？一克拉到底有多重？一克拉是 五分之一克，还不到一克，可是你要挣了它就几万块钱。那么去假的啦，哦，几百块就可以一个克拉。现在问你，假如买钻石，你是真的还是假的？聪明的小伙子说不买，那是最聪明的。因为怎么呢？为什么不买？你买真的，五万块钱买了一颗，你心疼，用掉很多的钱，五万块钱很好用啊。可是可能还对方法不满意。那么你再大点，哎呦，没那么多钱，这借债不行。买一颗假的呢，当然不满意。那假的东西给我，你到底是真的爱我还怎么样呢？麻烦得很。而且最要紧的是，假如你口袋里钱很多，比那个 Musk 还多，买了一颗钻石，有黄豆这么大，戴在上面，人家看见了什么？一看见，嗨，假的啦，能有这么大吗？对不对？那一定是假的。弟兄姊妹，我们人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厉害的不得了，就在里面打滚。大家，我记得我看过一篇莫泊桑写的小说，大家可能很看过，叫《项链》，对吧？有人看过吗？一定有。里面说什么？一位年轻的太太，她的丈夫是小职员，不是很有钱，可是正好要去参加，被人邀请参加一个宴会，一个舞会。她说：“哎呀，那上去，那应该好好打扮一下。”而且这个小职员所得意的，他的太太很漂亮，所以要是我漂亮太太带过去，没有很好的衣服啊、首饰啊，哎，太缺了点。结果他找了一个同学，借到这个同学很有钱，借到一串宝石项链，哇！他说戴上去，灯光一照的时候，简直是叫他的丈夫非常的爱他。去参加宴会，整个晚上，他说整个晚上都是这位太太的风光。回到家，哦，很累了，坐下来，他说哦，很累了，赶快休息了。才一摸，哎呀，项链不见了！哦，这下吓坏了，到处找，找马车夫，找什么没有。过了两天，他的朋友说：“哎，你那项链用完了吗？可以还我了吗？”我马上还你。他还不出啊，结果跑遍巴黎的珠宝店，看到有一条跟他几乎是一模一样。一问，在当时一八几年的时候，2万多法郎，差不多要宰了他了。他到处怎么弄当啊，借高利贷，借了这个钱买了只项链还给他的朋友。从此他在那里，他说上菜市场要怎么挑便宜的，跟那卖菜的争啊，什么东西要便宜几分钱了，并且想办法到外面去打工了，整整干了10年，才把这笔债给还了。有一天他在马路上碰见他的同学，他就叫这个借给他项链的同学，他说：“哎，某某人。”那同学看看他，认不出来，想了想，哦，原来是你。他说：“你怎么？”话到了嘴边停了，他说：“不要紧，同学，你怎么，你要问我你怎么那么老了，那么憔悴吗？”“哦，我不要紧的，我知道你这个意思，不过你不好意思问，我真的是老了，我真的是憔悴了，你知道吗？10年了，就是为了你借我的那些。”他说：“是什么东西啊？”“那条项链咯。”哦，把故事讲给你听。哎呀，他的同学一声叹息：“他是假的，这个项链啊，可是你把真的还给我。” 啊，一声叹息，就是因为她要漂亮。弟兄姊妹，不一定每个人都经历这一个，可是当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觉得她很可怜，对吗？肉体的情欲还有好多啦，还有那个为了肉体的情欲犯罪啊，什么都有。眼目的情欲说什么？眼目的情欲说我们想占有多点，就好像很多人说的，叫你说要是今天魔鬼跟你说随便你要多少钱，你给我写个数字，你写的写戏写不出来，写好了后面又加了个零，再加了个零，加一个零跟加两个零有什么差别？再加一个零，再加一个零，你写得完吗？你写不完。但是这个眼目的情欲就拼命占有，哎，就带给你很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哦，我到埃及去的看金字塔，金字塔很大吧？哦，我听说那个最大的金字塔造了46年。皇帝叫这个法老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但是造了46年，从他开始坐上皇位，法老的位就开始造，然后一直造到46年，大概他死的时候，我相信在过程当中他大概经常去看的。这个法老现在就因为给挖出来了，给这个尸体到处在世界上传来传去给人家看，又没发觉他就喜欢，他的一生在干嘛呢？他的一生从开始就是挖坟墓，对吗？有没有错啊？他把他的眼睛看在这个世界，看在这个舒舒服服死了以后会躺在那里的，把他的一生都花上去了，是不是走不完的弯路？最后搞到什么？他本来想舒舒服服在躺上，怎么躺到什么时候不知道？现在呢，不能躺在那里，给人到处展览，是吗？弟兄姊妹，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都有的精神的骄傲，它害我们。前几天也是看电视吧，说我们说中国有一个年轻人身强力壮，他有个特技，什么特技？徒手可以爬上高楼。结果那最近的时候，他爬一个30层楼高的高楼，结果摔下来死掉了。我不知道他是因为爬了29楼以后才要爬30，还是就一下子爬，反正他爬很出名的。不过又问他一声，假如我可以的话啊，你现在爬了20层了，那你还想做什么呢？还想做什么？再爬高啊。爬了25，你还想做什么呢？再爬高啊。那么再爬高，假如现在有40层，摩天楼被炸掉的有110层，你能够爬上去啊，只有我努力一定会成功，对吗？一直爬到什么？爬到你死，爬到你摔死为止。你给自己定的这个，就你的成功就是你的失败之母。他要不以前爬成功，他不会死在这里。精神的骄傲，现在很流行的挑战极限，对吧？电视里经常挑战极限，挑战极限干嘛？挑战极限就是找死嘛，不挑战不会死嘛。挑战极限，你本来跳不过的你一定要跳，你本来不能做的我一定要做，结果就是找死嘛。所以神告诉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特别注意，你不要以为你这件事好的事。我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的，做原子弹的那个原子弹之父叫奥本海默，当时美国人要造原子弹，他出了很大的力，因为他把罗斯福总统说通了，要不的话罗斯福总统不相信你们会搞好造这么东西的，结果他给说通了。 结果就给了钱，结果就造成功了，结果就给日本人尝尝味道。当他们造成功的时候怎么样？欢天喜地。当人家说哦，他是原子弹之父的时候，他脸上的光辉比你我这里的任何人都有光。他结果怎么样？他结果死的时候悲悲惨惨，因为后来他发觉我是人类的一个大罪魁，因为我的努力，原子弹变成了成功的东西，我今天就把这个魔王放上了这个世界，我对不起全人类。他做的时候他以为是好事吗？他以为是好事。这个核子的问题我不知道，也许很多人，这是人类的进步，人类的进步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很多时候也许就是非常大的问题。今天人类的进步好多啊，手机不是很进步好吗？当然是好，我不敢说手机不好，手机不好有人可能认我要骂我，可是当你受过诈骗的时候，你可能就说谁发明这个手机啊，弄到我搞不清楚，会不会啊？不知道。弟兄姊妹，记得很多的是我以为是对的，我以为是怎么样的，不见得。你得问天上的主，他说什么。所以天上的主有一样是说，哎，要问天上的主。因为我们刚才讲，如果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你的每一天都是白过的，又没有意义的。当你认识主以后，你这个车是照着 GPS 对着你的方向。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方向，每个人不一样哦，每个人一生都不一样。不过我也相信坐在这里大多数的人一生默默无闻，有些人做工程师做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有的人做老师，有的人做医生，哦，有的人就是简简单单怎么过日子，大多数都不怎么样，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但是当我们活的一生符合神对我们的目的，那你就不是白的白过。神今天这一个好，今天要问一声，我为什么存在在世上。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神创造我们，那创造我们有什么目的？有目的。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到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啊。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不能看见的，或是有权的主治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后面一句，又是为他造的。今天我们今日信主，我们在这里感谢我们天上的恩主，感谢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他自己。可是圣经又告诉我们，原来我们被造是为着耶稣造的。你说这有什么差别？差别很大。我们以为耶稣被造是为着要救我，这句应该说还对，可是不全对。我们是为耶稣造的，这里面有一个主人主次的关系。耶稣是天国的主，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我们被造就是为着他造的，什么意思？神所造的天国要有一批的子民是属于他的，主耶稣是这个天国的君王，我们是他的子民，因此我们说我们是被拣选，我们是有福的，因为他拣选你成为他的子民。我要搞清楚，耶稣不是为你造，为你生下来，是你为他被造，这个差别很大啊！不要说以为你今天是劝每一个劝某某人信主，你为着他信主心里很开心哦。哎呀，那今天给了耶稣很大的面子哦。啊，不，今天是神爱我们，是神给我们这一个人生的目的，因此我们是为耶稣被造，我们为耶稣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不能离开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但为他而活，其中包括就是我们爱他，并且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耶稣对我们有要求。大家都记得耶稣常我们常常讲的撒种的比喻啊，说撒种才是四种土地啊，一种是路旁，一种土浅石头地，一种荆棘里面，一种好土啊，土浅石头地，这个我们都知道。注意荆棘里面，荆棘里面他们怎么说？荆棘把这个挤住了，因为有今生的私利，钱财的迷惑，不能结实。然后后面讲到好的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很清楚。神说你们做基督徒必须结果子，这是他的要求。可能有些人问，那我没有结怎么办呢？这个你问你自己，将来可以问耶稣，对不对？不过耶稣有很多地方都有讲清楚，包括麦子啊、败子啊，诸如此类。如果不结果实怎么样呢？约翰福音15章说真葡萄树这个比喻，不结果子，不结果子父神把它剪掉嘛。因此这个是我们要想的，很认真的想的。你不结果子，那不符合神。今天神放我们做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不马上叫我们离开世界。很多时候有的人认为，哎，今天我信了耶稣，今天并且接受了洗礼，明天我可以离开教会走了，那牧师啊弟兄姊妹肯定说，那怎么行？你刚刚敬礼，这是你开始，我开始什么？耶稣洗净我的罪，今天的明天的后天的我出去就是犯罪也不要紧的，你怎么说啊？耶稣要我们做什么？耶稣要我们的生命改变，重生，结果子，这个是要求。因此神要我们结果子，并且神叫我们在这个世上，他带领我们，我们有方向了，他带领我们。哦，很多有些人问的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信主跟不信主有什么大的差别？很难讲啊，弟兄姊妹，你要讲，你假如不认识的人，他还没信主，那但你们信了有什么好处？当然，你说天国的事我还不知道。就这个世界上你有什么好处没有？弟兄姊妹，你能不能说啊，有什么好处？我很多时候我也觉得很难讲哦，因为基督徒我们也有灾难，我们也有痛苦，而且很多时候又怎么样，不是什么一帆风顺的啊。并且很多时候非基督徒可以 随便乱来的，我们还不可以哦。啊，这就一句话，我不知道对不对，我就说，哎，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天上有个爸爸，你没有，这就是差别，这很大的差别，好啊，你有天上的一个爸爸，天天看着你，天天帮助你，哎，需要的时候指引你，所以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我们每天祷告，在祷告当中一样，就是求天上父神的带领，弟兄姊妹。所以这里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他告诉我们一个祷告里面的特点，叫做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祷告的时候是我们向天上的神说话，诚实专心真实，他知道你说假话，他们神马上就知道，他不喜欢，他要你真正的跟随他，他保守你的心。弟兄姊妹也许是真的，弟兄姊妹这是要你去试的，是真的，当你试的时候你才知道他是真的。你先要查验你自己的心，神带领你所当走的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同分享，神教导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过去的将来的他都知道，教导我们不要贪爱这个世界，我们不能离开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但是神要叫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活得更丰盛，这就是主的应许。当你用把你的眼睛看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做不到，当你把你的眼睛看着主耶稣的时候，他就带你离的一生有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低头祷告。天上的主啊，我们很难，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很多事不懂，但主，求你今天帮助我们每一个做你儿女的专心的跟随你。我们很愚蠢，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够明白什么，但主你是全能的，你教导我们，只要我们不贪爱这个世界，你引导我们，使我们专心的爱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